大家好，我就是那一位要来分享信心与能力的西区教会的弟兄啊。我今天很高兴，我想说下雨天人应该蛮少的，可是看到我们一整间会堂都坐满了，我非常的感谢神。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朋友，能不能举手让我们认识你一下，有没有？我们欢迎你们。今天这个布道会呢，布道会是什么意思啊？布道会简单来说就是传布耶稣基督福音真道的集会。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这所有来的人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来的，是被诱骗过来的，还是那个他们说没事来看看，还是或者是多想了解一下基督信仰，无论什么原因，我们很高兴你今天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剧，也一起来听信息，我都一样欢迎你。我也希望今天神能够借着我的口能够把他的道来传扬出来，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能够聚集我们众人。主，我们晓得你是万有的主，主啊，你也是赐能力的主。主啊，今天晚上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要来依靠你，也要仰望你，求你祝福这段时间。主啊，帮助我们的信息，主啊，能够有从你那边来的话语，让听的人能够得到益处，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亲近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首先先容我自我介绍一下哈，我的名字叫蔡一光，我来自台湾。我1997年的时候来到美国就读大学，那个时候我的主修是艺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我学过艺术哈。2001年来到洛杉矶，在这边读研究所，主修的是电脑动画。那在一个科学至上的社会当中，一个学艺术的人能够讲出什么令人信服的道呢？有时候我想说，会不会我如果是个科学家，研究生物学的人类学、天文物理等等，会不会我讲出来信仰会比较有说服力？我感谢主，我相信在人的软弱上面能够彰显出神的大能，叫我无法夸口。但我这么说呢，不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没有在学科学这方面的专家，其实还挺多的啊。不过我相信神的儿女，无论我们是什么样的专业背景，神都能够借着我们来传扬耶稣基督的道。毕竟教会的一开始是借由一个渔夫能够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道，来建立现在今天的教会。所以我们求神也来使用我来与大家分享。说到电脑动画，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开始学的时候是传统动画，跟现在大家很常见那个 3D 的动画呢是差别蛮大的。我们是一个画面一个画面画出来的，就像刚你上面这个图这个样子啊。要画多少张呢？懒惰的话一秒钟12张，讲究的话一秒钟24张，然后就全部把它画完之后，在摄影机底下一张一张再把它拍起来，所以是一个非常耗工耗时的工程哈。所以开始制作之前，必须要先把整个计划都想好啊。因为就比方说啊，如果一般我们拍那个真人电影的时候，同一个场景我们可以多拍几个 take， 对不对？反正人都在那边的，东西都摆在那儿了，我们就多拍几个，之后再来剪接，看哪一个比较好。可是动画呢，除非你是资本相当的高啊，不然不会说一个镜头我们来多做几个版本再选哪一个比较好用，因为花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那任何没有用到的片段就是一种高度的人工浪费。所以我们一开始做一个作品之前，就要先坐下来把整个故事每一幕每一个画面，甚至那个画风的复杂度都要做一个决定，看看我到底是不是能够在一个所需要的时间之内能够把它完成，不然的话可能就是会莽撞行事，到最后就是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目标，变成功亏一篑。那因为这个原因呢，做动画就是之前你要好好计划好，不然你会白做工。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一段话，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4章28节到32节。我们今天的圣经呢，基本上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跟18章，所以你们如果有要翻圣经的话，可以就是稍微夹在这两篇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部分的经文。那这段话我们可不可以请大家一起来读？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弓却不能完弓，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下着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好，这段经文讲到计算代价，要计算清楚之后才能够去行。跟我刚才说的这个动画需要先预备的很像，所以这是学动画的我可以理解的。可是这段经文毕竟不是拿来形容如何制作动画嘛，我相信圣经里面应该没有哪一段在教我们怎么制作动画。可是它到底是来形容什么东西的呢？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有一点概念。我们继续来看下一节，我们一起来。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啦，这个做事情计算代价呢，我可以理解，做耶稣的门徒也要计算代价。诶，我信你就不错，还要我给付代价，这是不是要求太多了？而且代价是什么呢？是撇下一切所有的。但我很怕我今天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所有来宾全部走光了，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做耶稣门徒不就信与不信，还需要把一切所有都撇下？其实我还要告诉大家，这里说的一切可能比你心里面想的一切还要一切。如果我们从刚才计算代价的那一段经文的上面开始来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下一章，在14章的25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下严重了，连家人还有自己的生命都要摆在耶稣之后，这真的是一切的。哎，你们这些基督徒真是疯了，连这个也信了。可是偏偏呢，还真有不少人信。那代表怎么样呢？代表他有他可信之处。请大家跟我一起继续来探讨。当我们提到计算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开始就会专注于代价的部分，对不对？哇，要花多少钱？这么贵，不想做了。可是耶稣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盖房子，一个是打仗。他们在计算代价的时候，如果只看到花费的话，比如说花费、兵力，甚至考虑到尊严的话，可能就不会愿意跨出那个决定性的那一步。可是当盖房子的人如果开始去想到这一栋梦寐以求的房子要形成呢，或者是这个王想到千万百姓的和平，他们的和平生活，这样子的话，很多时候代价就变得合理化了。所以以动画来说啊，如果我只是想说我每个晚上都要做好几个长得差不多的图啊，而且呢要常常不眠不休的为了要能够如期的完成作品的话，我可能就连开始都不想开始了。虽然有时候我也借机请当时我的女朋友，就是我现在老婆，来帮我一起画啊，然后画图兼约会，不过真的还是非常繁琐的工作啊。就是有时候只有当我心里面想到说这个我心目中里面这个美好的作品正在渐渐被完成，或者是我开始做好一点点的，开始看到这个一幕一幕的画面动起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我的心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能够帮助我坚持继续付上我们应该付的代价。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到说跟随他需要付上代价，如果我们只看代价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人去跟随。但是如果我们去思考这个跟随的目的，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和跟随的对象有很大的关系了。我们来看一下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怎么说呢？他曾经说过，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所以彼得他相信耶稣是从神来的，也相信跟从耶稣呢有永生。这里提到永生之道，不是我们一般认为那个长生不老的方法，就是那个眉毛长到拖地上那一种啊，是 他这边所形容的是一种单纯讲就是通往永生的方法与道路。有信的人被永生的神接纳，活在永生神的同在里面，这就是一个永生。圣经里面有时候就直接用生命这个字眼来形容永生，因为呢，现有的生命是短暂的，我们现在所活的这个生命是短暂的，而与神和好有神同在的生命呢，却是永恒的，那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所以为什么圣经有时候就直接把永生直接用生命这个字眼来代替的，因为那个才是真实的。所以若是跟随耶稣能够得到真正的永恒生命，那我们撇下的是否值得呢？我们等一下会继续来看这个问题。只是到这边的话，可能有一些来宾心里会想说，可是我对这个永生不是很有兴趣啊，因为在教会有在教慕道班吧，我常常听人说基督教呢是给那个内心软弱的人心里能够找到个寄托啊，或者是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事情啊，自己没有办法管好自己生活的人才会去信耶稣。其实呢，我并不否认这样子的说法啊，不过我只想要邀请有这样想法的人，你去看一下你身边的基督徒们，看一下这些人是不是就像你心里面想象的这样子的软弱，这样子的无能。其实说穿了，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一群愿意承认自己的不足，但是又与大家其实没有差太多的一般人。的确，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自理的能力，有些人能力比较强，有些人能力够用。我相信在座许多人都是社会上的精英啊，对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专业领域应该都能够应付自如，特别会觉得自己人生没有信仰这方面的需要，因为我们自己实在是太有能力了。所以说到能力呢，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曾经有提到一个年轻人，基本上呢已经算是什么都有了。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形容这个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8章字有点小，大家有办法读吗？我们试着来读一次哈。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成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是你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在圣经的别处呢，有提到这一位呢是一个少年人，他又当官又有钱，而且他不是一个有钱的烂人哦，他是个又敬虔又守律法，就是人人赞美人人羡慕的人。这个人看似拥有一切，什么都对，对不对？可是却又还有他做不到的事情。那这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承受永生。至少他有这样子的意识，晓得永生的重要性，所以他来找耶稣了。这位少年的官希望借着自己所做的事来得到永生，所以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而耶稣给他的条件呢，跟我们今天聚会一开始所读的那些经文差不多，就是你要放下一切来跟从我。所以少年人听了就忧愁的离去，因为他拥有太多了。不管永生的概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重要性是如何哈，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如果我们一开始听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在我们心中都会有一些冲击。当耶稣说放下一切或者是我们会有类似的挣扎，是否这也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太多呢？我们同时也像这位少年官，即便我们有能力，我们生活中其实还有许多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离乡背景在这边学习谋生都是非常有能力的表现。如果是单单谈生活的话，可能有些人需要一点点帮助，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完全是过得去的。只是有一件事情我们无法自己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就是人和神的关系。因为神是永恒的，而神与人的关系也能够拿来形容永生。这个关系因为我们的罪被破坏了，没有人能够免疫， 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有罪的时候呢，就无法相容于全然圣洁神的同在当中，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污秽的。我们大部分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不完全的人，我相信很多人是愿意承认的，但是不至于觉得自己算是罪人。各位朋友弟兄姐妹，这是以人的标准来衡量跟神有关的事情。我们会以我比其他人都好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圣洁公义的神，其实在一个圣洁公义的神面前，我们并不是完全，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那我们当中大部分人也可能会在这世上都是很有能力的牛人呐、觉得没有什么信仰的需求，但是这也是用短短的今生来思考这个更重要的永恒。对啊，我们都很牛，牛就牛这几十年吧，对不对？那我们用短短的今生，我们想说我对这个东西不需要，可是我们没有放任何心思在永恒上面。相反的，那些承认自己有罪的、不足的、需要帮助的，往往是因为这样的虚心而悔改，接受了基督信仰。人来到神的面前呢，就是明白并且承认自己有做不到、无法解决的事情。但是这其实不能完全说是软弱，而是认清事实。他们不但按照圣经的应许与神和好，能够得到永生，在生活当中也因为跟随耶稣，更是得到神同在的力量，有平安与喜乐。永生听起来固然很好，生命当中有神帮助听起来也不错，可是为何非得是耶稣呢？神难道就不能简单的就把永生赐给我就好了吗？干嘛还要我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但其实如果我们没有讲耶稣的话，就没有永生所可言哈。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读到的，耶稣他有永生之道，他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没有借着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神那里，没有人能够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永生之道。那耶稣基督也帮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他自己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因他，因为相信他而罪得赦免。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这是罗马书的3章25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耶稣同时也是我们相信的对象。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一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的原因是因为相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讲信仰的话，就不可能不讲到耶稣基督。第四点，我们讲到耶稣复活。耶稣如果说了半天说，哎呀，我要为众人的罪而死啊，我要为你们上十字架，就讲完之后就钉十字架就死了，就没有复活了，那其实任何的死刑犯死之前都可以随便开任何的空头支票，不是吗？因为反正讲一讲我死了，那好像就是谁都可以这么说嘛。可是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就能够证明他所说的都是真的，他真的是那位担当我们的罪的主。我知道这对许多人相信基督信仰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复活。可是耶稣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呢，我们就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就是可悲的人了啊。但是耶稣基督若他真的有复活，其实在教会历史当中就能够见证出来，一群小小没有知识的人怎么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罗马的政权之下把耶稣基督的信仰传出来，甚至甘愿舍命，他们真的是撇下一切，连自己生命都舍了，为了要传扬耶稣基督，说他有复活，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教会的存在，教会今天的存在，就能够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还有一点简单的来说，我们来看下一章，在约翰一书的5章12节，这边就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刚才说的神的儿子是耶稣基督，这个生命不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生命，而是那个真正的生命，就是永生。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非得要讲耶稣基督呢？就是上面所讲的这几点。两周前是复活节，我们在复活节之前的周五，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在复活节的当日，我们庆祝耶稣的复活。这个节日呢，对我们基督徒非常重要，意义非同小可，远超过圣诞节。因为这里讲到耶稣降生来到世上，来到世人当中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为罪人，为世人的罪而死。所以如果不讲人的罪以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话，基督信仰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因为人如果没有罪，就不需要被拯救。那就像我们生活能够自理，就不需要寻求帮助的意思一样。然而在神的面前，我承认我是有问题的，我的问题可多了。这样的我如何能够站立在一个永生圣洁的神的面前？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和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恩，神能够称我为义。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并不是一直告诉人说，哎呀，信耶稣得永生啊，或者是信耶稣得祝福啊。他是一边传天国的道，一边呼召门徒来跟随他。天国的道就是引人到永生的。耶稣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需要从我们的罪中悔改，我们需要相信耶稣，我们并且要跟随他，使他能够使我们能够进入永生。耶稣还交代给众教会一件事情，就是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也就是要我们能够带领人来跟随耶稣的意思。所以今天晚上我在这里所讲的呢，不是只是邀请大家说，哎，来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让他成为你的救主，让他成为你罪的挽回祭，让他赦免你的罪，从神那边得到永恒的生命。不只是这样子而已，我们也要传讲，让耶稣基督来当你生命的主。相信耶稣就是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他。所以跟随耶稣不只是信他是你的救主，为你赎罪，也是接受他是你生命的主，要带领你一生。说到这边呢，我其实有时候心里想说，哎呀，主啊，你既然要交代你的儿女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你可不可以就来一个容易传一点的福音啊，比较容易接受一点的，这样子大家讲的也比较一下子像两周之前王牧师在讲道里面有讲过，基督信仰不是一件容易信的信仰，不是一个容易信的信仰。为什么呢？一开始先讲个童女怀孕生子啊，然后耶稣钉十字架之后怎么样，又来个死里复活，然后现在搞了半天，折腾了半天，我好吧，那我信呗。要信的说要叫我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这谁能够接受啊？我说你这个要编一个宗教信仰呢，要给人信也要编得靠谱一点，你这样子搞谁信呢？对不对？可是呢，感谢主，因为这不是编的啊，这不是编出来，不然信仰就变成是我们自己决定的福音了，是我们自己人捏造出一个适合我们的，那是人写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从神他自己的心意所赐给我们的。如果我今天能够用人的高言大志讲得让人惊呼，或者是依照大家今天在座每一个人的喜好讲出一篇让众人都非常满意，觉得说哎呀，这个我听得我很可以接受的福音的话，那其实福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这是人的产物。可是十字架的道理呢，却是超乎我们所预期的。就像刚才我们看这个剧里面有读到一些经文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请大家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的。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样子的设计呢，就是只有虚心谦卑的人才能够领受，自恃骄傲的人就不会去考虑，这便是神的方法，神的智慧的。我们现在明白了，跟随耶稣就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还有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请我们再回来看一下一开始所说的代价。跟随耶稣代价呢，按照耶稣所说的是要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在这边讲的不是意思一下就好，平时我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偶尔我到教会来洗涤一下我这个心灵啊之类的哈。其实就像盖房子一样，如果我们想要看到这个房子盖成呢，我们就要按部就班，按照蓝图，把需要的材料用正确的方法把它盖上才能完成，对不对？我们不会盖到一半突然讲说，我要把预算减半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样子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信主也不是只信一半的啊，我愿意信耶稣得永生，可是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或是我只要自己心里信就好啊，我不需要像圣经所说要固定去聚会啊，或者是每周日去教会啊等等的，或者说我有困难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来找耶稣了，其他时候我自己处理就行。耶稣要跟随他人，他说撇下一切来跟从他，就是要我们 all in 的意思，全部都放下。这个说起来容易啊，但是要行的话需要的不是别的，需要的是什么？是信心。我们做一件事情在计算代价之后，接下来去完成这个行动呢，是信心。就像好像有个人要去创业吧，他做了各样的评估，评估到最后呢，还是需要用信心来跨出那一步。计算代价是我们能够计算的，可是还有很多因素是我们计算不到的，这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就很像准备今天的聚会信息，我可以计算代价，我要花多少时间来预备，可是我没办法控制的因素是什么？一周之前就来个感冒，星期一就没有声音，这是人所没有办法预计到的因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怎么样？要凭信心依靠神，求神来开路，感谢主让我今天有声音能够来讲道。所以很多东西是我们计算不到的，我们需要信心来跟随。我这里说的信心不是对自己精神喊话，说我可以的，我一定能够做得到的啊。各位朋友，其实我们是不可以的，我们的信心要有对象，那个对象明显不是我们自己。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投资的时候我们需要对金融的体系有信心，相信它不会出乱子。坐飞机的时候我们要对飞机和机长有信心，虽然不是全盘的了解，我们还是选择相信就坐上去了。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对主有信心，搭上主耶稣基督当机长的飞机呢，比搭上自己开的飞机心里面还是觉得踏实多了。关于信心，圣经上面对信心的定义是这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希伯来书的11章第一节。所望之事与未见之事都是还没有完成，还没看到的，但是借着信心心里面就有确据。就好像我们今天要去看一个演唱会，我们买了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演唱会，可是我知道我能够进得去，我有这个信心，因为我有这个确据啊，这个确据就是我们需要的信心。那其实我也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信心了啊，不然有些人说信心是什么，你大可以说我非常有信心，现在这个台上有个讲台，而且台上还有个姓蔡的在那边讲道，这个不是信心，这个你只是转述你眼前所看到的东西而已，这都已经在那边现实，还需要什么信心呢？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结婚需不需要有信心呢？大家大可以在那边两个人交往的时候在那边评估半天，有没有计算代价，确定很适合，可是真正要走向婚姻的时候，一起生活是否需要信心呢？需要信心跨出那一步，对不对？我希望你在交往的时候就能够搞清楚这个人是靠谱的哈。我们的主耶稣对我来说完全是靠谱的，对众弟兄姐妹们也是，所以我可以凭信心来跟随他。我也邀请在我们当中所有的慕道朋友们来认识这位主，看他是不是就像我们所说的一样。我们再回来想想耶稣所说的跟随他的代价，撇下一切，这用什么角度来想都觉得牺牲也太大了吧。撇下一切，谁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呢？其实当时呢，众人听到耶稣说这样子的话，他们的反应也是差不多的，因为他们想说连少年观这种高等产品都没有办法跟随耶稣了，那谁还能够跟随啊，对不对？所以经文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说听见人都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什么呢？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没有错。如果我们是凭自己的能力，有谁能够得救呢？跟随主靠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就是因为承认自己有罪与不完全，需要神来带领，才虚心悔罪接受主。我们如果相信神的大能，我们就能够依靠主来过我们的日子，而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这里还需要再了解一下，耶稣要的是我们撇下一切，可是他并不是要我们失去一切，这有一个差别。相反的，耶稣是要我们因为他而得到一切，就是今天这段经我们继续来读下去。我们一起来读。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所以这里不只提到要承受的永生，甚至神会加倍祝福我们原来为他撇下的。彼得也是撇下一切跟从主啊。就在大家说谁能够跟从的时候，彼得说，我全部都撇下了。他撇下一切跟从主。当彼得岳母生病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去医治他了。主耶稣没有说，哎，这个你已经撇下，咱别管他了。耶稣基督去医治了彼得的岳母。那彼得岳母一好了，好了，这怎么样，就起来就侍奉主。弟兄姐妹，各位来宾，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画面。彼得因为主撇下的，神没有让他失去。而且怎么样，如今他的家人也蒙主的恩典，甚至岳母也来侍奉主。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因为家人而不信主，那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家人都失去得救的机会。若是我们为了跟随主而放下这些顾虑，凭着我们的信心来跟随，神会为我们开路。在人不能，在神却能。真心跟随主的人呢，把生活交给主带领，生活一定会有改变，会活出见证来。这些见证是让我们身边的人所能够看得到的。不久或是几年或是多年之后，我们的家人总是会因为我们信主的缘故而有机会去思考，甚至有机会去听福音，甚至能够信主。这样子我们不只是自己承受了这个永生，连我们的家人也有得救的机会。主管理的生命肯定比我们自己管理的还要可靠，我们就是需要凭着信心顺服主的带领，因为这一切都在神大能的手中了。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来思考，为耶稣基督所撇下的一切，并不是让我们完全失去，而是把这一切都交给耶稣基督来管理，让神来带领。我们不一定会失去，反而我们会因着主而得着。不只是自己信主了得到永生了，我们家人也有可能能够得到这样子永恒的福分。所以刚才我们说要撇下的一切，即使我们当中有点能力的人呢，还是把驾驶舱呢让出来，让耶稣来开吧。他不会让我们死的，而且开的绝对比我们好。我自己也可以为此做见证啊！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有爱我的父母，可是因为他们常年在山上种茶，我和我姐姐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住在亲戚的家里啊。从小到大不知道已经搬过多少次家了。其实我现在住这个地方是我有史以来住过最久的地方，八年啊。因为有许多的变迁，也参加过许多的教会，在神的家中呢，有许多的属灵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都成为我的家人，成为我的朋友。各位朋友，我虽然从小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很少，可是却从来没有缺乏过亲情，反而怎么样，神是让这样子的一个亲情更丰盛的临到我。信主的人，神一定会亲自来照顾。耶稣要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让他来管理。生活充满问题的人可能就马上觉得说这是福利，立马来接受主，每天借着读经祷告灵修把生命交给神来带领。可是自己生活还管理的不错的人，可能会觉得需要有更大的信心来把这个位置让出来，让耶稣来带，就很像我们这个图片上面所显示的，一般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呢，我们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可是我们如果说，哎，我这样得救了，我得到永生了，我进天堂了，就这么停止的话，那我们还是自己在管理自己的生命。 耶稣说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就是让我们把生命的管理权交给耶稣，让他来管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来依靠他，让他来带领。弟兄姐妹，这是一条一生一世的道路，一直到永恒。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一位完全可靠永恒的主。神已经赐给我们谁都不能夺去的永远的生命，这是那些连很能够自理的人也做不到的事情，这是何等大的福分跟盼望，这也是在生活当中给我们力量的原因。几个月前呢，我收到一通电话通知我需要马上去做一个 MRI， 打电话去医生的诊所去询问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他们只说超音波照出来做这个诊断结果就要你马上去做 MRI， 是 ASAP。 我除了团契的弟兄小组里面和一些同工分享以外，其他大概没有太多人知道。因为我不担心，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这是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领受的信心与能力。因为我的永恒已经解决了，我的永恒的生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手中了，那神会带领我的一生。如果神让我在这个地方出了什么事情，结束了我这边的生命，我的永恒还是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跟盼望。我常常跟朋友说，我有可能现在跟你讲话，我等一下走出去就被车撞死了，可是怎么样呢？没有关系，因为我的生命已经在神的手中了。这是我们信靠主的人的恩典与福分。付上代价所得到的名和利呢，就是说如果付上一切代价换来的是名和利呢，这并不值得。得到短暂的幸福美满呢，或许还有一些价值，但是如果我们付上一切代价是得到的是与神同在的生命，以及家人也有得救的机会的话，我个人觉得这个价值就值得了。我们今天看的人因为罪的缘故需要神的救赎来恢复，来恢复与永生神的关系。我们今天也看了这个救赎是从耶稣来的，也借着我们相信来接受。我们今天更看到耶稣并不是只是叫我们相信他而已，他要我们跟随他，而跟随耶稣的代价呢是全部，因为若非全部的话就无法跟随。那跟随耶稣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信心，而且是对耶稣的信心，相信我们从跟从他的人呢一生及永恒都在他的带领还有恩典之下。我不知道我今天这个题目大家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信心与能力，我们想到什么 motivational speech 吗？那个精神喊话 believe in yourself you can do it only you can make it happen、when in doubt be yourself。 其实我讲的完全不是这个东西、相反的呢，我其实要叫大家别太相信自己。这种其实我如果去一般坊间做这种演讲的话，可能会有人站起来 You such a liar、因为这是现在的社会的最崇高的理想与观念，大家就是教你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可是我这边主要告诉大家的是说，看到自己的不足，看到自己的缺乏，看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需要被解决。所以今天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介绍耶稣基督的恩典与救恩，要相信那位真正有能力的，对他有信心，使我们因为信他而能够过生活，能够得到过生活的智慧与能力。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承受他所赐那美好的生命。今天讲的信心呢，是对于主的信心，不是对于自己的信心。今天讲的能力呢，是相信主的能力，不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主耶稣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靠，都可信，是可以把一切都交给他也不用担心的。主更是蛮有能力还有权柄，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有这样的神让我们信靠，我们就不用担心有什么能力不能及的事情。其实我以前胆子比较大一点，就是比较喜欢乱闯。我第一次来到洛杉矶的时候，我是在公车站边随便找个黑人就坐他的破车，就说你带我去 UCLA 吧，然后就让他载过去了。因为我的想法是怎么样呢？死不了就好了。可是呢，你们再想一想，我是基督徒，如果我真死了那也没关系。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确信跟盼望。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说真的，这个真是影响我生命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关键。当你有这样的一个盼望跟信心的时候，那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那才是真正的力量，那才是真正的能力。今天呢，一开始我介绍我当研究生的时候所学习的专业，在结束的时候我也想来提一下在我大学时期所主修的艺术。很多层面上面呢，纯艺术跟动画有很大的差别。动画的这个商业价值很高啊，但是要先计算好代价，刚才讲了半天了，对不对？一切流程都要搞清楚才能够进行，否则很容易前功尽弃啊，也会那个绝对尽全力来避免走冤枉路。可是纯艺术呢，它的艺术价值很高，往往不是大部分人能够轻易理解的。我记得大学的时候听过教授跟另外一个很会画图人这么说，你现在图画得非常好了，你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创作艺术品啊？他艺术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画这些图根本不是艺术品。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这个教授更绝了，他看了我们每一个人画的图，大家知道这研究所，这是研究所，每一个进来这个 program 的人都是在各个学校里面画图的佼佼者。这教授看了一下就说，画得真不错，你这是要画给你妈妈看的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画的这个图呢，只能够满足妈妈，不能满足这个艺术的评价。真正好的艺术品需要会欣赏的人，或是需要时间来让人会欣赏，有时候甚至要等到画家死了人家才会欣赏。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最好的作品往往不是在预先计划的样子。很多大师级的都是先做下去，再来让这个过程当中发展来形成一部好的作品。我是属于那种需要先算清，什么东西都算清楚才出动的人。我大学时代有一个室友，不只是我组内的弟兄，更是我艺术系的同学。每次他作画的时候，大致想一下，然后二话不说呢，这个笔刷就直接往画布砍下去。奇妙是这整个过程当中呢，他非常享受所遇到各样的 surprise， 最后他可以谱成一个很棒的一幅图。一般呢，通常都是他画完的时候，我还在那边计算代价。对，他的确是有这方面的天赋，所以作画的话，他是凭着信心画下去的。我为什么花这个时间跟大家讲这个东西呢？亲爱的朋友，我相信呢，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路也是一样，代价我们已经知道是一切所有，最终的结果我们也晓得是让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现在还有在这世上的生活以及我们所在乎的人接触救恩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能够借着这个，能够借着信心来让主带领你一生呢？是不是要依靠自己的能力，还是要完全交给主，与主同行走这段路？这段路并不见得人人都会欣赏，你却知道这是生命是有永恒的价值，可能会有很多没有预期的 surprise， 可是却因为有主同在而美好。我们当中的人是否愿意过这样的生活，靠主来活，将一生变成一幅自己没有预期到的 masterpiece？ 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聚集。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虽然下雨，我们仍然能够到这个地方，主啊，来看演出，主啊，来听这样子的道。求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晓得从你那边来的这样的一个恩典是何等大的福分。主啊，不只是让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主同行，主啊，你更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永远在主的同在里面得到这样子的恩典。主，我们自己的生活啊，有许多的缺陷，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在你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你，让你来带领，让耶稣基督活在我的生命当中，让你来掌权。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所有的慕道友们，主啊，让我们的心能够为主而开，主啊，让我们能够接受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奉主的圣名祷告，阿门。